哈喽大家好，我是欣姐，欢迎收听灵魂治愈所。每次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大概都是三个礼拜更新一次，然后今天呢就是第四个礼拜，也就是一个月了，我整整迟了一个礼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都一直在思考说我自己心里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成长，但是这之后我还会再讲我最近的一些状态，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是蛮难过的，但是也我觉得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但是呢，我苦思许久，我觉得啊，我应该可以来讲某一个系列，而这个系列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因果。当然前面几百集都有讲到有关于因果的一些事件，可是这个东西呢我一直没有细讲。其实它里面每一个因果对应的某一些状态其实都是很详细的，那只是说在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用名词去带过。就像是我有录过一集有关于癌症的，它就有可能是病菌因果或者是五温细菌，当然它牵扯的因果是非常多的，可是它的起源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因为它跟身体有很大的关系。好，那这一次呢我要来讲有关于像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的第一集我是讲烂桃花系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有关于烂桃花的因果。那这个因果里面我会细讲很多很好理解的形容词，比较具现化的让大家知道那个流程啊，或者是它是怎么样去变化的。那我要介绍这两个因果，就是一个叫做收缘，收缘就是把缘分收起来是比较好听啦，那其实总而言之就是叫做斩桃花，比较难听就叫斩桃花。好，那另外呢就是一个叫做情缘因果。那这两个呢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就是来解释给大家听。首先呢我们就来先讲一下收缘这个东西。好，收缘因果呢其实是在指我们身体里面的气。那这个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会去对应，因为所谓的收缘就是烂桃花嘛，我们就要把这一朵烂桃花砍掉或斩掉，可是它其实是有程度上的不同的。就譬如说如果我有一朵烂桃花，我一定会去对应某一个人的烂桃花，那个烂桃花其实是专属的，但你身上可能有好几朵，可能有含苞待放的啦，又或者是隐藏起来或只有根，所以这个部分呢当它长出来之后，你就会遇到那一个烂桃花的那个人，而那个人身上也一定会有跟你对应的一朵烂桃花。所以其实我们在斩烂桃花的时候都是连根拔起，而这个为什么会有程度上的差异，因为你如果没有连根拔起的话呢，这个东西还会继续长。譬如说我们就把花斩掉而已，把这个上面的花瓣捏掉而已，可是它的根还在，所以这个根呢它还是会继续长的。为什么会继续长，因为对方的花是没有斩掉的，所以呢它有可能它的磁波一直过来，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思绪啊，你会不断的去想念它，或者是想见它，它约你你就会很想要去，所以呢你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真的有爱他吗，或者是我非常混乱，然后过程当中你在身体的状态啦，又或者是你的思考方面呢都会被占据。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类似的经验，可是这个就是烂桃花里面在接收讯息的时候，它会不断的让你的花长大。那当然这个长大不是正常的长大，而是扭曲的长大，而是枯萎的长大。那这时候大家就很好奇什么叫枯萎的长大。枯萎的长大就是要烂不烂，要烂不烂哦，有时候快烂掉了，然后又补充了水分，这个水分呢就是性行为啦，所以当它要枯萎的时候，它就会再继续补水，然后又烂，然后又补水，然后又烂，然后就慢慢的长大。然后当你陷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很难靠人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它的时间都会拖得很长。当然不是说哦完全不能解决，有可能这朵烂桃花它也有它的寿命嘛，它会自然的枯萎。然后当它枯萎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没有把这个连根拔起，它的根还在，它的苞也还在，因为它就是烂掉而已。而这个烂掉的东西它就会长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它会卡着，所以当你卡着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团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缘因果。这个情缘因果其实是跟收缘因果其实是同样等级的危险的，因为这个情缘因果是影响身体的方方面面，它有可能卡在你身体的某个地方之后，当它吸收我们七情六欲的气，或者是其他因果的那些因果气之后，它也会长大，而它长大就会显现在我们身体，所以它会显化在我们身体外面。比如说我们可能长了一些皮肤上的凸起 体物啊，又或者是更严重的肿瘤，当然它的因素还是有很多的，不会只是这个情缘因果，但绝对不能排除情缘因果是里面的因素之一。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如果在处理一些有关于感情的因果的时候，这两个都是非常必备，最好是一起把它连根拔起会比较好。而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男生，他的胸口长了一颗很奇怪的东西，然后他去皮肤科去检查，皮肤科就是说有可能是异物突起啊，又或者是皮肤的病变啊，然后他就把它割掉。可是割掉之后呢，他又不断的长，就长了很多次，然后怎么割都没有用。然后他之后去处理了情缘因果之后，他再把最后一次割掉后，他就没有再长了。那当然他长出来在身体外面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是长在身体里面的话，就有可能影响你的五脏六腑，所以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无法预料嘛，而且你长在里面你也看不到。当然我讲的这个例子它不是一种什么治疗的方案啊，但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只不过呢要查出来是不是情缘因果，因为每一个突起物跟每一个皮肤病变都不一定是情缘因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理性的思考，这是只是单一个案，只不过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而实际上我也遇到了。那另外呢，有可能大家有一些疑惑说，外面是不是有一些长桃花的啊，可是我长完桃花之后怎么可能又没有用呢？对，那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它就有可能只是把花捏掉而已，把花斩掉而已，但它却没有连根拔起。可是就算是我们在处理这个连根拔起的部分，它也可能会残留一些籽啊，还有那些小细微的根，那些小细微的根是没办法用因果处理的，因为它已经小到不是因果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炼气，我们就可以把它炼化掉。不然其实如果你没有炼化掉的话，它持续的因为你人为的因素不断的再去坚持啊，或者是刻意的维持，那这些细微的根就有可能慢慢再长出来，虽然它可能需要好几年。或者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外面的灵或者是外面的神又加注了养分，又或者是帮助它成长的话，它就会更快速，而这一个细微的根长出来的强度会跟你原本那一朵烂桃花的强度不相上下。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我处理烂桃花，然后对方没有处理的话，我如果这个根长出来，我有可能还会继续接收它的磁波，但是我们无法叫对方也要处理烂桃花嘛，所以我们就顾好我们自己的，不要跟他有所连结，这一段关系就会慢慢的结束，而他的花也接收不到讯息，那他就会慢慢枯萎，可是他的部分就有可能成为情缘的因果。因为其实我已经修炼十几年了，然后之前也帮大家处理过很多的因果的经验，那就会发现很多人在还没有处理收缘或情缘因果的时候，他们的头脑啊都一直想着那一朵烂桃花啊，然后就觉得放不下，可是一旦他处理完之后，他的思绪跟没有外在磁波的影响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变得好轻松，所以不管是身体还是情绪都会慢慢的减缓。所以我觉得处理因果算是一种协助自己去厘清更多事情之后，然后随着时间你会有所体悟，接着心里有可能就会慢慢放下这些执着。所以我才会之前一直在这个频道里面讲一句话，叫做天助自助者。当你把这个因果解决之后，这是天助没错，可是自助呢，就是你必须要靠自己去把它炼化掉，又或者是慢慢的让这些种子或者是这一些细微的根不要再浮起来，或者是把它真的从你人为的方面去连根拔起，那这样子呢就是天助自助。虽然我把这两个因果讲得好像很轻松或者是很有趣，但实际上呢，你就可以知道收元因果都是磁波的接收，所以你的情绪绝对会受到影响，当你受到影响之后，你就会产生很多七情六欲，所以如果它这个部分是没办法得到释放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枯萎，枯萎完之后就影响到自己身体，因为它就成为一个情缘因果嘛，所以它有可能就会因为你的磁场没办法解决，你的情绪没办法释放，一直累积，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受到情缘因果的影响，然后那些因果就会慢慢的侵蚀身体，因为它吸收不到养分了，它吸收不到 我们的气，然后也吸收到了其他不好的气，比如说因果的气或七情六欲的气，那我们身体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些情绪的影响来主导，然后慢慢的衰退。好的，讲这一集呢，也只是想说让大家更清楚这个收缘跟情缘在展现在我们身体上或我们的情绪上。那讲这个系列主要是想让大家更明了自己身体跟情绪的部分是因为哪一些因果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一些因果然后慢慢的去解决跟厘清。当然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大家都还是可以靠人为的部分去努力看看，如果真的努力不了的话，你再去寻找这样子的管道就会比较有帮助。不要一次你就直接想要去找，你都没有努力，你努力过你就可以知道那是有多难的事情。好的，那这一集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灵魂居所，我是信姐，我们下次见，拜拜。